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官方通过党媒、通过国务院总理李强、通过蔡奇不厌其烦地在宣讲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纠正中国民间、纠正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判断。这个纠正是要打引号的，就官方啊，他不愿意舆论呢看到经济不堪的一面，他希望舆论呢一直是光明论。那么美国官方存不存在要求舆论怎么看美国经济的问题呢？实际上天底下没有稀奇事的，美国官方也有这种欲望，甚至也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只不过程度与中国差别非常大，而且他要求怎么看的效力也无法与中共的那样一种权威啊相比。今天彭博社他详细报道了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个星期在杰克森霍尔发表的主题演讲当中，他对美国经济做了一个全面系列的解读。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公布了他自己解读美国经济的数据仪表盘，这也是财经媒体当中第一家全面介绍沃什演讲当中如何解析美国经济现状的。网友们可以来围观一下，看看沃什是否在讲真话，是否讲的全面。沃什谈第一个美国的经济问题是谈的投资，沃什认为美国的投资正处在一种热潮中，他将公司的资本支出描述为未来经济增长的种子。演讲中称，科技公司正投入数千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所需的设备和基础设施。第二季度非住宅固定投资，也就是资本支出增长率为 8.5%。 凯文·沃什说，过去四个季度设备和无形资产投资的变化约为 9%， 它只增长，这是自2021年以来最高增长率。今年资本支出增长的一半以上可能归因于人工智能相关的建设，这投资形势一片大好。第二呢，他谈到企业的获利，企业获利持续坚挺，受强劲的消费支出和物价上涨的推动，衡量美国企业利润的一项指标在第二季度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坎沃斯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过去一年的利润增长超过 20%， 利润率也远高于历史水平，整体股市的波动性较低。我们将密切关注市场内部的状况，密切关注各行各业的表现，就企业的情况也非常好。第三，他谈到信用。坎沃斯指出，公司债和杠杆贷款的信用利差接近历史区间的低端，这项数据显示投资人信心十足。坎沃斯说，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今年看到的贷款增长，信贷和贷款市场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策约束的迹象，就金融环境、货币供应以及贷款的增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第四个，他谈到消费支出。消费支出的强劲表现令许多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他们原本预期持续的通胀会抑制消费，尽管消费者在7月份似乎有所放缓，但经通胀调整后的支出在第二季度依然保持强劲。坎沃斯演讲中重点强调了私人国内最终购买量，这一衡量需求的指标是不包括政府的支出、库存和进出口。坎沃斯说，这个指标今年以来已增长了 3%。 他说，这项指标通常比国内生产总值更能反映实际信号，而且目前的趋势也是积极的，就消费韧性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啊，表现出来一种强劲。第五个，他谈到就业。坎沃斯称，劳动力市场稳定，他承认就业流动率较低，就是辞工作再找工作的，但将此归因于疫情后几年雇主与员工之间频繁的重新配对。他也表示，劳动力供应增长缓慢自然会抑制就业的增长。他表示，虽然存在一些疲软的迹象，总体而言想工作的人都能保住工作或找到工作。他们或许会担心未来可能会出现劳动力市场的动荡，但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劳动力市场状况符合充分就业的标准。他认为就业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第六个呢，谈到通货膨胀，坎沃斯称，尽管通胀率仍然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但近期数据显示通胀有所降温，提出食品能源项目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7月份环比上涨 0.2%， 比去年同期上涨 3.3%。 坎沃斯说，过去12个月里，个人消费支出篮子中 54% 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超过 3%， 这远低于疫情后的 77% 的高位，但仍然远高于疫情前20年 32% 的水平。就他认为，通胀形势得到控制，但是通胀本身还是比正常年份要高1/3。最后他谈到通胀的预期，坎沃斯表示，他正密切关注通胀的预期，因为通胀的预期是衡量美联储实现长期价格稳定可信度的重要指标。他认为，通胀连续5年超过了美联储的目标之后，通胀预期目前似乎得到控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现象，但他同时也提醒大家保持谨慎。坎沃斯说，从经济史来看，市场衡量通胀预期的指标往往看起来强劲而持久，直到他们不再如此，这些预期不容易被左右，目前他们根基稳固，但必须谨慎对待。那么网友们听了坎沃斯对美国经济的解析，从七个方面他做出了他个人的判断，相信长期关注美国经济的网友啊，你会感觉坎沃斯似乎漏了点什么。就他讲这七个方面问题啊，他并没有啊过分的夸张或者是颠倒黑白，他讲的这些事儿都是我们平时啊在财经媒体都能看到的一些观点，但组合在一起你可能会感觉有一点怪怪的。因为如果按凯文沃什这七个方面的描述啊，美国的经济美得像一朵花，极其完美，它一定是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LT 认为，它最明显的漏洞是凯文沃什在整场演讲当中没有碰美国联邦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就现在谈论美国的宏观经济，谈论货币政策的变化，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敢忽视啊，或者忽略美国联邦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问题，包括最近我们一直在关注债市的普遍的大跌，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漏洞。就问题存在那个地方，你不说，你看不到，不意味着它不发生作用。那么坎沃斯为什么这么明显的去漏掉一大块呢？ LT 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因为在美国来讲，川普当然希望去宣扬经济光明论，但是美国的体制还不至于啊，让坎沃斯把美国经济描述的像一朵花，他为什么会漏掉这么关键的一个内容呢？LT 琢磨这个事儿啊，很可能是因为上个星期贝森特呢不断的发表言论，财政部采取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想干预美国的国债价格的下跌，但是市场认为啊，靠贝森特搞不定这个事儿的，没有美联储的配合搞不定的。那么所有的镜头聚光灯就打到了坎沃斯身上，那么坎沃斯在这个时间节点，他只要谈论联邦政府的债务财政赤字，它必然会流露出来，或者必然会让市场质疑美联储是否在配合财政部来操纵美国国债价格。那么如果落到这种口实，被舆论抓到这种把柄，那么对美联储的独立性，对凯文沃什的执政能力就会带来舆论的质疑。所以 LT 认为，他不是为了讲光明论故意不谈联邦债务和财政赤字，他是怕被舆论坐实他在配合美国财政部。那么究竟他有没有配合美国财政部呢？实际上上周与网友分享过，坎沃斯他对通胀的解释以及他解释以后国债市场的反应，他的确在帮贝森特。因为坎沃斯讲完之后，就出现了贝森特非常希望看到的现象，美国国债长端国债利率下降，短期的国债收益在上升，就这个是对美国财政部来讲目前这个阶段比较舒服的状况。所以坎沃斯在杰克森霍尔会议上非常罕见的从七个方面来展现描述美国经济处在一个极其完美的状态，是因为有他的难言之隐。第二个方面呢，从彭博社这个报道的角度来讲，他也还是有他的一些动机的。实际上凯文讲这七个方面的时候，他的基本套路是既要又要，他主要在强调美国经济好的一面，但是他后半句还是讲了 潜在的问题，但彭博社在这个报道里边呢，把凯文沃斯讲问题的那部分他都把它吞掉了，那么这个就容易啊在舆论当中啊造成一些误解误读，并不是凯文沃斯没有谈问题，但是彭博社是不是完全捏造或者完全误读了凯文沃斯的讲话呢？也不是，凯文沃斯尽管讲既要又要，但是他用的主要篇幅和肯定的语气是讲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他对讲问题的部分呢非常谨慎非常模糊，所以彭博社这个报道没有扭曲凯文沃斯的情绪，但是他完全把凯文沃斯对经济负面的评论把它吞掉，这个他也体现了彭博社的某种立场，他就是要放大，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凯文沃斯在粉饰太平，所以通过这个报道以及我们以上的分析，相信网友们也能够理解，就美国官方啊，他也是存在某种啊怎么看经济或怎么看经济光明论的这种舆论宣传，但是好在美国呢，它舆论是一个开放的舆论，彭博社这个报道呢，它就放大了凯文沃斯粉饰太平的这个意图，它反而会起到一种抑制的作用，同时呢，华尔街并没有完全取信凯文沃斯的这种描述，因为在凯文沃斯演讲之后，华尔街的交易员判断9月份加息这个概率呢，从凯文沃斯演讲前的 35% 提高到目前的 56%-58%，因为按凯文沃斯演讲的基调呢，认为形势一片大好，但是现实的通胀形势和通胀的预期没有人敢掉以轻心，特别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另外一个报道，它更能左右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就华尔街理解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它不是按谁官大谁说了算，华尔街日报今天另外一个报道说，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称正在开启加息的选项，所以实际上美联储内部啊对加息的这样一种选择目前是处在一种啊跃跃欲试蠢蠢欲动的，包括凯文沃斯的演讲最后他也在强调通胀的顽固性，所以说官方讲述畅想经济光明论与市场理解经济形势是两回事，这也是美国畅想光明论与中国畅想经济光明论的本质区别，就市场它可以来检视官方的论调，不完全受官方引导的影响。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最新发展的两个信息。第一个是路透社报道，美国伊朗啊又打起来了，而且呢这次打呀是7月份以来规模最大的交火。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美国重击伊朗，伊朗对于美军军事基地进行反击，这是自7月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美国军方称周二对伊朗的防空系统、雷达系统、海上设施、布雷设施和通讯站进行了打击，伊朗方面则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多个目标遭到攻击，38岁的马哈茂德市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县的市政工人，他通过电话告诉路透社，昨晚就像世界末日一样，这个是伊朗人，他描述了该地区被袭击的情况。那么伊朗随即袭击了位于巴林、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美国目标，伊朗军方指挥部表示，美国在该地区的邪恶行径必将遭到更严厉、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回应，任何与咄咄逼人的美国军队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起危险的后果。伊朗声称在约旦和伊拉克北部杀害了美军士兵，但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没有任何伤亡，伊朗人担心新的攻势预示着战争可能全面重启。28岁的马赫帕里告诉路透社，这样生活太难了，我们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会发动攻击，我和我的家人一直担心他会在哪里发动攻击。伊朗报告称美国空袭当晚造成12人死亡，川普周二表示，我更喜欢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而他们的经济正在彻底崩溃。美国财政部长贝斯特表示，华盛顿正在考虑将目标对准航空公司、海运业和数字资产，以此作为加大对德黑兰经济压力行动的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美国突然大规模的袭击伊朗的军事目标，这不意味着美国要重启战争或者全面攻击伊朗。今天很多美国媒体呢评论，昨天美军的行动，它是为了让这种僵持阶段减少伊朗潜在的威胁和挑衅的能力，因为美国全面转入 经济封锁的阶段之后，伊朗呢一直企图打破这样一种新的平衡状态，他们希望用武装挑衅来破坏这种经济封锁，甚至迫使美国谈判妥协。所以昨天美军的行动是向伊朗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就伊朗战争的秩序或者中东的秩序是美国来确定，伊朗不要试图主导或者改变目前的秩序状态。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目前美国与伊朗仍然处在一种边谈边打的状况，或者呢也可以说双方陷入了边打边谈的循环。目前双方仍然在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谈判，双方每次军事冲突都会对外宣称冲突的规模有限，也就是说双方都没有那样一种重新全面开战的意愿。但是为了双方各自的目标，双方呢都选择不断的用军事手段来打击对方。所以 LT 认为，只要谈判没有明显的进展，这种边谈边打的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今天之所以让国际舆论感到紧张，是因为昨天的美军的行动的规模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第二个相关的新闻就有助于我们呢更加深刻理解目前川普政府对伊朗战争的策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边谈边打。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就值得网友们关注，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川普的助理寻求在伊朗战争中保持平静，但表示11月中期选举后袭击可能会增加，川普的高级助手们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控制伊朗战争的局势，因为共和党正努力捍卫他们微弱的多数席位。消息人士称，大选后美国可能会恢复猛烈的空袭，但目前尚未做出决定。伊朗领导人胆子越来越大，可能会破坏任何缓和局势的努力。那么这个报道与刚才路透社报道昨天双方大打出手，它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为什么说是一个新的完整的逻辑链呢？就昨天怎么突然美军要大动干戈，它就是为了川普政府追求的中期选举前来保持平静。它这种保持平静呢，不仅仅是一种停战的平静，它也需要遏制或者警告伊朗的挑衅。因为川普政府内部判断，现在伊朗领导人胆子越来越大，所谓的胆子越来越大，就川普政府也认为伊朗在利用美国的中期选举，川普不敢大打。所以昨天的这个行动，他就是警告伊朗呢，不要利用中期选举这个因素，认为川普有软肋，就肆无忌惮的挑衅。就即使中期选举前，美国政府也会强力面对任何挑衅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你看这个新闻它表达出来，川普的确是受制受困于11月的中期选举，他几乎也给伊朗人定心丸，就中期选举权不会大打的，不会全面恢复战争的。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呢，他又在暗示鼓励伊朗人可以在中期选举权进行一些挑衅，所以它是一种非常矛盾的信息。但是 LT 认为呢，川普政府这种矛盾的信息，他不会给伊朗人呢一种简单的自信，或者认为有可乘之机，因为伊朗人呢也有自己的麻烦，他们并没有主动的激化矛盾，全面与美国开战的本钱。就也就是说，明知道有这么个软肋，川普怕中期选举，但伊朗有自身的问题，他的港口经济在全面被封锁，而且美国的经济的围剿的措施还越来越严厉，所以他也不敢肆无忌惮的利用中期选举这个因素。所以我们仍然回到刚才的判断，伊朗战争仍然处在一种边谈边打这样一种焦灼的状态，谁拿谁都没有太大的办法。但终归美国是需要找到出路的，找到结束战争的办法的。但目前看来，似乎川普并不急于在中期选举前有一个什么结果。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有关俄罗斯携带炸弹的无人机侵入德国机场的重大风险事件。因为之前俄罗斯用这种无人机，甚至无人机的误炸（打引号的误炸）试探过、威胁过波兰、威胁过波罗的海国家。那么欧洲人除了惊呼之外呢，甚至连像样的制裁谴责都没有。但是最近欧洲舆论的焦点就放在德国了，现在欧洲老大也被俄罗斯威胁了，你还能忍吗？所以这个事儿这两天在欧洲舆论当中激烈的发酵。 我们先分享第一个报道，路透社报道，德国指责俄罗斯是莱比锡机场炸弹无人机事件的幕后黑手。德国指责俄罗斯上个月向德国一座机场投放了携带炸药的无人机阴谋的幕后黑手，并誓言对莫斯科展开报复。这是北约领土上不断扩大的渗透与破坏行动中少见的公开规则之举。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说，我们不认为自己处于战争状态，但我们每天都是混合战的目标。他昨天公布了上个月德国莱比锡机场事件的调查结果，并直指俄罗斯应该为此负责。德国安全官员表示，德国调查人员已寻获参与此次未遂袭击事件的三架定制无人机，两架在一片田野里，另一架在机场围界附近，靠近乌方所有货机的地方。这些无人机均功能完好，装有炸药，且制作专业，其中部分零件为市售现成成品，只是最终未能引爆。该官员补充说，这些无人机可能由低级别特工运至莱比锡，但真正的操控者却身在远得多的地方。该人士透露，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与无人机相关的特定人员，这些线索为指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驳斥了德国的结论，指责柏林捏造证据，称明显的经济误判导致莫茨国内政治处境很艰难，就他认为是德国总理在转移视线。普京说，证据在哪里？好吧，他们伪造了一些证据。柏林方面表示，将推动欧盟收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的制裁，扩大对参与混合攻击的俄罗斯个人的制裁范围，并限制俄罗斯外交官在欧洲各地的出行自由。另一位高级官员透露，德国政府还在采取一些未具体说明的安全措施，以更好地抵御未来的混合攻击。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这是彭博社报道，欧盟将对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事件进行反击，德国正在调查新的破坏案件。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今天誓言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包括新的制裁。此前德国莱比锡发生无人机攻击未遂事件，冯德莱恩表示，这显示莫斯科日益增长的鲁莽。上个月机场工作人员在机场发现了一架装载炸药和引爆器的无人机，该机场是德国东部重要的民用货运和北约后勤枢纽，也是几架乌克兰巨型安东诺夫安124货机的基地。冯德莱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后表示，欧洲和北约不仅会继续对俄罗斯施压，我们还会加大施压的力度，而且我们绝不会停止，直到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乌克兰无辜的儿童、男人、妇女为止。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洲人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这就是新的常态，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这意味着要更快更好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为。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更多的无人机和导弹越过欧洲东翼的北约空域，恶意活动增加，包括莱比锡攻击事件。他说，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让我们分裂，或者认为这种威胁会阻止我们支持乌克兰，那他们就错了。那么对这两个新闻，尤其是德国曝光这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 LTE 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第一呢，这种行动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更多发生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无非是这一次欧洲的老大德国也受到了无人机的威胁，这个才把这个事闹大。俄罗斯人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就搞这种无人机的袭击或者未遂袭击事件。实际上俄罗斯人在传递他在打擦边球的这种策略，就他没有正式与北约国家宣战，或者没有正式去入侵北约国家，但是他用这种无人机包括邮包炸弹、网络攻击破坏欧洲国家的电力变电站，这是一种灰色手段。你说他是否攻击北约国家，他说他没派兵去，但是他又客观的对北约国家主权进行了破坏，北约国家呢又不能因此呢对俄罗斯宣战，所以俄罗斯利用这样一种灰色手段打擦边球，他就是要试探北约国家的底线。那从这个方面来讲，俄罗斯的这种策略是达到了他部分目的的。 你包括德国这个明晃晃的这个带炸药的无人机到了机场旁边了，德国能做什么呢？除了谴责，他并不能够认定或者宣布俄罗斯的入侵。所以如何界定，如何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就摊在桌面上来讲，欧洲的选择并不多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俄罗斯人越来越大胆，与之前欧盟欧洲的隐忍呢是有关的。因为之前俄罗斯的无人机炸波兰也好，炸波罗的海国家也好，欧盟并没有激烈的反应，甚至在第一时间来解释这个是误伤，或者是它的导弹发射的失误导致东欧一些国家受到攻击。所以你既然能隐忍，甚至还能够帮俄罗斯来淡化处理这种入侵事件，那么俄罗斯凭什么不胆子再大一点呢？之前攻击一些东欧国家，现在直接来攻击你德国。所以真正要遏制俄罗斯人的这种挑衅越来越大胆，它还是取决于欧洲国家如何表达一种强硬，如何表达一种威慑。 LT 认为这可能反倒是一个好事，因为有关乌克兰战争，有关面对俄罗斯，德国呢一直是把自己摆在二线国家，摆在战略后方，甚至是比法国的这样一种抵抗意愿还要差的位置。这次的莱比锡机场的事件能否让德国的立场更坚定，更大力度的去支持乌克兰，这对德国本身来讲也是一次考验。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每日经济新闻的一个报道。 MT 认为这个报道啊，有一点被低估了，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或者有亲属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这个新闻。他报道标题是西安放宽建商开价免送审，房市大松绑消化库存。就最近中共官方对房地产的政策啊，出现了一些激进的改变。那么上个星期与网友分享，中共结束了持续20年的预售制，那么新的预售门槛就变得非常高了，甚至政府在通过卖地，它政策向现房销售倾斜，就整个中国房地产的规则，游戏规则变了。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呢，就现实来讲，它可能比那个房地产开发模式啊结束预售制带来的冲击可能会更大，因为那个预售制结束到新的模式有一个过程。这个新闻呢，它对房地产现在的市场啊，房价会带来非常现实的巨大的冲击波。它报道内容是这样的，陕西西安日前公布了房市新政，开放建商自主定价，只需要在网签销售平台填报一房一价，住建部门不再审核价格。新措施实施后，建商可根据市场真实情况调整售价，有利于消化库存。报道认为，这个政策的分量比降首付、提高公积金额度都要大，因为动的是过去房地产市场最敏感的一个变数——价格。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土地出让时有价格规则，新建商品房的销售有价格的审核，开发商的定价空间被限缩在一个区间里。这个报道指出，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阶段，限价曾经是重要的市场调控的工具，作用是防止价格过快上涨。但房地产进入调整期后，市场需求下降，库存增加，购房者更加谨慎，价格管控造成了建商很难快速通过价格调整消化库存。于是形成一种现象，市场真实的成交价已经变化，但是新建商品房的官方价格管理机制调整却跟不上变化。那么他这个新闻的描述啊，他还是吞吞吐吐，并没有把这个事说得太清楚。但是呢，他总体的判断认为这个政策的冲击力要大过之前什么降首付、提高公积金额度，比那个冲击力都要大。这个判断 LT 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只不过他没有讲清这个政策究竟改变了什么。LT 对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他这个政策真正改变的政府对房价的控制啊，他改变了一个中共不愿意对外承认，但是又是非常固执的过去几年的一个房地产的政策。因为在房地产危机爆发，就2021年之前，中共对房地产价格的限制啊，主要是限制房价过快的提高。他所谓的限价备案，主要是限制你涨价。那么2021年以后，房地产危机爆发以后，中共呢，他在救市，在托市，他怕开发商降价太多，导致房价体系的崩塌。就2021年以后，就这个报道他不愿意说，中共也不愿意承认， 中共还是在垂死挣扎，明知道房产有危机，明知道房产泡沫破裂，但是中共还是不愿意放弃对房价最后的富裕顽抗。所以他的管控主要是要求开发商，你不能够销售价格太低，你自己把房子销售了，影响整个区域整个地区的房价，甚至会导致价格下跌的踩踏，争相降价，这个是中共控制的。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它的冲击力在哪呢？就中共啊，终于放弃了富裕顽抗的努力，终于松绑了对开发商价格下调的这种控制。那么如果其他省市也都比照西安这个做法的话，那么这个政策啊，它会带来空前的效力，就短期内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又会迎来一波大变局。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西安这个政策它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市场会带来哪一种方向的大变局？ LT 认为它会加速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它会改变过去两年习近平富裕顽抗的政策。什么是他富裕顽抗的政策呢？就他过去两年一直强调的是稳房地产，所谓的稳房地产，他是怕价格下跌过快。那么按西安这个政策，中共就放弃了遏制房地产价格下跌速度的这样一种努力。那么未来价格下跌有多快，它取决于啊之前房地产泡沫挤出了多大的比例，它也取决于目前市场刚需的需求状况。但总体来讲，这个政策它会促进房地产业进一步挤泡沫，会进一步促进房价的下跌，所以这个值得啊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密切关注。当然不排除一旦出现了部分地区价格下跌踩踏式的价格下跌，官方又会拿出管控的政策来，又会叫停这个政策，所以这个政策的执行和未来的走势是值得围观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国际舆论包括中国舆论都聚焦的一个问题，就这一次在美国举行的 G20 财长央行会议到底有没有谴责中国。就这次 G20 会议形成的共识啊，成了一个薛定谔的猫，国际舆论是一种啊判断和舆论的倾向。中国官方今天呢制造了另外一种相反的倾向，就一次会议出现两种解释。那么这种所谓的薛定谔猫背后，中共他在掩盖什么？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震惊国际舆论的一种掩饰？所以这是个非常滑稽非常荒诞的现象。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薛定谔猫的它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今天很多媒体用薛定谔的猫来形容中共的独树一帜的解释。这个概念呢，原本是物理学中的一种思想实验，但现实的日常用语中常被形容一种在真相被确定之前两种互相矛盾结果似乎都可以成立，就各自解释一中各表。那么究竟是不是可以一中各表，可以不同解释呢？是否真的没有事实没有共识呢？我们来看看各方面呢对这次 G20 会议的结论的描述。今天中国外交部莫名其妙煞有介事的对外宣布，哎呀很遗憾，这次啊 G20 会议呢没有公报，就没有结论。但是翻墙的网友或者生活在中国以外的网友，你能看到铺天盖地的各国家的媒体隆重报道这次 G20 会议形成了19:1的共识。那就除了中国以外，包括会议主席国的声明，除了中国一家反对之外，其他19个成员国都支持对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非市场政策采取行动。也就是说 G20 的19个国家一致同意对中国的贸易政策采取统一行动。那么究竟相信哪一个版本呢？是不是真的是薛定谔的猫没有定论呢？我们先来看今天中国外交部它是怎么描述的。中方表示对相关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中国对会议未能发表公报深表遗憾。同时中方再次强调 G20 应该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那么中方呢，他只是告诉中国国内的民众没有公报，但是呢他却不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公报，就这两个事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恰恰是为什么没有公报，答案其实相当清楚。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表示，中国是唯一没有支持相关文字的 G20 成员。路透社报道也指出，除了中国之外，其他 G20 的财长都支持针对非市场政策以及造成全球失衡的贸易扭曲 采取行动，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种很残酷的现实。 G20 确实没有公报，但是并不是中共想告诉中国国内的民众大家没谈妥，没有公报。同时呢， G20 19个国家已经谈妥了要采取统一的行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所以关键是19个国家支持美国提出的对中国采取统一的针对性的政策。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美国在 G20 会议上，他从会前会中会后他的目标非常清晰，这次啊，就是要在 G20 会议上形成一种共识，并且探讨一些具体的针对性措施来扭转全球贸易的失衡。你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美国这次在 G20 会议上就是要发动群众啊斗地主。那么美国这个目的达到没有呢？显然他达到了。他在这次啊会议后的主席国声明里面有两句话值得网友关注。第一句话，各国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加剧全球失衡非市场政策与做法。你看这个定性对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持续的贸易顺差，他把它界定在非市场政策的做法，你不是靠市场竞争取得的。第二呢，给中国扣了个帽子，加剧了全球贸易的失衡。第二句话更重要，这个更有针对性，它的表达是拥有过度且持续外部顺差的国家应该消除那些限制国内消费导致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扭曲政策。这句话就明晃晃的指明了中共这种外贸政策，它是忽略了国内的经济矛盾，甚至把国内的经济矛盾向全世界输出。所以这次会议认为，中共破坏全球贸易失衡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出了问题。所以这两句话尽管没有点名中国，但是它的内涵以及它的表达毫无疑义的聚焦在中国。特别是2025年中国取得了12000亿美元的空前的贸易顺差。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G20 峰会里面为什么这次19个国家都支持美国的提议？因为中国在 G20 里面它也有一些它的盟友，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都赞成美国的这样一个提议？网友们可以大体了解一下 G20 的成员，就容易啊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啊有更清晰的这种判断。在 G20 里面，美国是第一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国，排第二的就是欧盟，就欧洲这些国家都成为贸易不平衡的受害者。日本、加拿大也加入了这种谴责，包括与中共的关系不错的土耳其这次也是怨声载道，就土耳其啊成为中国商品的一个倾销地，甚至中国把土耳其作为一个中转站向欧洲倾销，所以弄得土耳其叫苦不迭。那么 G20 的另外一个集团就这些卖油的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沙特，这次也没有站到中共一边，因为中共呢对这些卖油的国家他非常精准的控制中共的贸易平衡。你看他对沙特，我买你多少油你必须得买我多少工业品，对俄罗斯也是，我买你多少石油天然气你必须同等的买我多少工业品。所以这些国家呢也对中共这样一种操控贸易啊叫苦不迭。那么有一些对中国是贸易顺差的国家，你比如日本比如澳大利亚，他们对中共呢又存在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对抗，那么由美国大哥来挑大旗来做这个事遏制中国，他们当然是支持。所以19个国家支持美国的提议这个事是 G20 空前的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形成的一致。所以这个可不是薛定谔的猫在有和没有之间，它就是确实发生了。所以它不会因为今天中国外交部煞有介事故作正经的向中国国内的民众说，哎，没有看到联合公报啊，没有听说对中国不满呢、啊。但是不承认不等于没有共识。实际上从欧盟国家他们希望美国啊做得更激进一些，就现在对贸易不平衡啊最痛苦的还不是美国，最痛苦的是欧盟。欧盟每天都产生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对中国的贸易，所以这次由美国来挑头得到了空前的响应。那么值得关注的呢是下一步美国会拿出一份什么样的共同行动的策略，让19个国家来共同遏制这样一种贸易的不平衡。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中共在这次会议当中他们并没有完全无视或者完全没有去努力阻止这个19个国家的共识， 只不过中国的媒体呢没有报道，在这次 G20 峰会上，中共的代表也做了拼命的解释和阻止会议的共识。就在这次 G20 会议上，中共没有否认巨额的贸易顺差。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会议发言中说，就中国呢不是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国正在扩大内需并保持对外开放。你看他也顺应美国的这样一种指责批评，就你还是要解决你国内的需求问题，你不能说国内需求疲软就拼命的向世界倾销。潘功胜呢，他某种程度上也回应了美国这种关切，就第一，我不刻意追求顺差，目前呢我正在解决你们提的这些建议，扩大内需，同时呢也在增加进口。那么潘功胜在会上又讲了另外一个逻辑，他说全球贸易失衡啊，责任不完全在中国一家，就你们现在限制中国的一些政策啊，会进一步的加剧全球失衡。就他这个逻辑呢很难自洽的，就他想表达意思呢，潘功胜讲说，你们也在搞贸易保护主义啊，你们现在封堵中国的出口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你们这种啊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全球失衡。你看他这个就是在混淆啊视听，就现在全球贸易的主要矛盾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单一的对全球贸易的不平衡，其他国家的围堵贸易保护主义遏制中国的这个过高的贸易顺差。但中国呢他就偷换一种概念说，你这个呢也属于贸易不平衡的措施，加剧全球失衡，贸易不平衡措施这个是对的没有问题，但他说加剧贸易失衡好像你还帮助中国获得更大的贸易顺差，这个逻辑就不通的。所以说中国在对外解释贸易不平衡，中国的顺差一再创纪录，他的说法说辞没准备好的，他只准备好了上一句，就是我中国呢在改善我的内需增加进口，这个他这个解释是经过逻辑推理说得过去的。他第二呢，他这个逻辑呢就很生硬，没有人会相信，甚至有一点弄巧成拙。就潘功胜强调的，你越封堵我呀，我出口越多，全球贸易越失衡，这个呢就有一点不打自招，或者变相承认中共是全球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所以从这次 G20 会议上，美国他一心一意想做的事儿，他是达到他的目的的。19个国家未必都拿出政策来封堵中国的产品倾销，但是这在过去几年西方谈去风险谈再平衡，在这次 G20 峰会上啊，它出现了一种跨越，这让之前各个国家分别抱怨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形成了一个国际舆论的共识，甚至形成了一种下一步采取共同措施的一个舆论基础。因为遏制中国的这样一种贸易不平衡靠单打独斗啊，很难有效果的。所以在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之前，在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习近平访美会延长中美贸易休战期，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呢还在做他认为需要努力的事，他还在进一步加大改变国际贸易不平衡，扭转贸易不平衡背后的全球产业链的不安全，各行各业各个产业过于依赖中国的制造，实际上这背后是更大的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和战略安全的一种较量。就美国本来可以不做这样一种带头大哥的事儿的，他正面跟中国打贸易战就好了。那么这次川普政府的这种努力，他实际上在宣示一种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打法发生了改变，甚至对未来几年中美的竞争、美国对华的策略，他也预示着一种重大变革的来临。就美国他打来打去还是意识到他必须联合更多的国家才能够改变这种贸易不平衡，才能够改变这样一种中国产品的倾销、产业链的不安全。因为 G20 的有些国家就承担了中国产品的中转站，无论向美国中转还是向欧洲中转，就如果这些国家不行动起来，美国欧洲的努力会事倍功半。所以 LT 认为不要低估了这一次中共所谓的没有公报而实际形成的 G20 的新共识。 LT 认为下一步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与欧洲是否联手对中共发动货币战，因为你要解决这样一种不平衡、贸易的扭曲，苦口婆心怎么劝中共它不会自动改变的。能够有效的措施，现在欧美越来越聚焦货币战了，特别是欧洲国家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强，所以面对形势的这样一种急剧的变化，中国外交部今天呢向中国国内呢 做出一副平安无事了的这种粉饰，是一个非常滑稽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对于在中国从事外贸或者有亲友从事外贸的网友啊，可能要从这个新闻事件里边应该感受的一种形势变化的迫切性，可能要主动去适应新规则。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